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22期的《不可说》，这两个重二青年的无意义思考三通带。那本期节目呢，其实我们有幸的邀请到了恋爱的电影的导演董雪莹。那这部电影呢，也将于今天就是2022年的3月18号在内地院线登陆，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去支持一下。那本片呢，其实在去年的上海和北京国际电影节呢都做了展映，也都收获了非常多的好评，一度呢上演了一票难求的情况。那在2018年的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创投单元 IDF 优选提案和2020年的山一国际女性影展上呢，恋爱均有获奖，得到了业内呢专业人士的认可。那本片呢，聚焦于都市中的五位性格各异的单身女性在面对生活爱情中的种种选择的故事。那么在第12届 FIRST 青影展上呢，他导演的前一部纪录片入戏也曾提名过最佳纪录长片和一种立场的两个奖项。所以呢，这期呢特别荣幸我们邀请到了董雪莹导演，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恋爱这个纪录片从前到后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履历和过程。然后也非常荣幸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跟导演近距离的交流。那本期节目呢，也要非常感谢就是北京的铁橡树精酿酒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录制的场地。然后呢，这家酒吧也是我私心非常喜欢的这不是广告，纯粹是一个爱喝酒的酒徒，然后找到了一家合适的 bar。 所以大家如果在北京的朋友呢，有时间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SD 的光影不污。那么近期呢，我们会更新新蝙蝠侠的音频节目，那么也会是一个直播的形式然后之后再会以一个日常的常规的放送去给大家收听。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我们。那么公众号的具体名称呢，请看节目下方的简介。另外呢，想加入我们听众群的朋友，也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留言，会有人拉您入群。那么下面赶紧来听这次的访谈。好，那非常欢迎导演他先跟大家打招呼吧。
不可说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纪录片恋爱的导演董雪莹。
好，非常欢迎导演其实就是因为我当时是看了咱们片子的那个点映场嘛，然后看完之后就特别特别的好奇，然后也想跟您去讨论一下片子里面的一些内容。然后第一个的话，可能就是很多人都会问您就是拍摄这个片子的初衷和灵感来源大概是什么，想听您分享一下。
我拍恋爱的缘起就是我在自身寻找另一半的过程中遇到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
是您自己？
我自己我自己找对象对，然后可能有朋友介绍然后也有在婚恋网站甚至社交网站认识的各种异性，然后去见面去聊然后遇到了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吧甚至受过打击对可能印象最深的是我去做调研，主要是去做调研然后在一个中国非常知名的婚恋网站然后观察到的事情就是说，中国30岁以上的女性是受到歧视的。
歧视？
对对对，他就明确告诉你，就是说，就是说，你超过30岁了，然后你可能在婚恋市场已经没有
竞争，
没有优越性了。对，我听到这个就感觉很，怎么说呢？作为女性，我是觉得很不服气我觉得很多观念，比如在西方，比如说在法国他们认为40岁的女人是最绽放的，怎么到了国内30岁就变成就被挑的就贬值了呢然后就带着种种问题吧就去做调研去当然这个调研的范围比较广有身边的朋友，然后有这种就是单身群的这种活动活动上的朋友差不多几十个是有吧但我采访的我最初的调研期的有一个片花嘛，因为要去提案嘛差不多有20多位单身男女吧当时也有男生，因为我也想听到男生的观点。
男生30岁左右会像女生这样缺乏竞争力吗？在你的调研
中？没有，男生没有。
越老越香，是那竞争力越强吗？
也不能说越老越香吧，因为 现在的女性也、
嗯、
对吧？
是当然，
中国的都尤其都市女性，
嗯，
越来越独立、
嗯，
然后现在的姐弟恋也很多呀。
是是是是，
嗯、整个的大环境啊、还是就是在传统的这种文化里，然后女性的年龄还是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的。
嗯。所以其实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刺激，所以选了这样的一个
差不多吧，刺激了。因为确实是第一部纪录片做的比较艰辛，然后觉得、
嗯、
啊，拍纪录片中国的大环境没有那么好、
嗯，
就是每个提案会的竞争都很激烈，
是是，
对，然后很少有投资人去愿意去冒险去做一部纪录电影，
对
对，所以就当时。我做完第一部长片之后，其实也在写剧本，想做
剧情片，
嗯，但各种原因吧，就是可能就说刺激了吧，然后就又拍了这个，鼓起勇气又拍了这个第二部
长片，
嗯，纪录长片。
嗯，那我很好奇，比如说像您说，其实自己在整个的婚恋不是就是奔爱的经历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挫折，很多的故事，然后你也就调研了很多的人，那为什么最后会选择用纪录片的形式去呈现呢？因为其实可能是不是剧情片也是一种方向，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说可能纪录片更适合您的表达呢？
因为同类的题材我觉得剧情片偏多，很多，
对，
比如舒淇演的那个什么胜者为王呀、
嗯、
还有很多我们
这爱情神话也是
电视剧啊、爱情神话什么电视剧也很多、就是描写这种大龄单身的，
嗯，
但是剧情片它有的剧情片拍的还是很好、
嗯、
很好看的，但是我觉得它跟纪录片这种属性它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是，
对，所以我还是选择做用纪录片的形式来呈现中国单身浪潮这个现象。
嗯，所以会觉得其实可能纪录片的形式会怎么说呢，就更真实，能进入到每个人的那种生活和视野里面。然后其实我看到您就是选择这五个女性就是也蛮有趣的，因为她们其实每个人的面相都不一样，有些人可能是还在像您之前说受刺激那个阶段，就是可能不断的去见一些异性啊，然后去不断的追寻啊，然后有一些可能是选择了就是选择冻卵了这样的一个选择，然后或者是说选择了就是一个独立的一个身份去照顾她的女儿，然后可能她也在追求爱情，所以我很好奇为什么会选择这几个女性最后成为一个，因为刚才您说调研了20多个人嘛、
嗯嗯、
然后可能因为之前我在点映的时候听您说您也会做一个可能男性版本的这个故事、
嗯、
所以就是想先说可能在这个故事里面为什么最后会选择这样的几个人去呈现他们。
我觉得首先他们就是对我而言是最具代表性的，然后我当时有一个自己的原则吧，就是不拍小众、
嗯、小众
不对，就不拍相对边缘的特例和故事、
哦、了解
对，就比如说，有艺术家，然后公开征集男性精子，然后想做一个这个单亲妈妈，很可爱的，当时拍到了就是朋克的女青年，但这个比例太少，
是是是，
所以我还是选择比如说，普通的白领啊、
嗯，
然后这种单亲妈妈的群体，
嗯，
然后有这种像小公主一样的，然后这种独生子女的家庭出来的孩子，然后还有就是相对比较文艺的，然后很相信爱情的，就是选择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吧，最能让观众有共鸣的一个群体。
嗯嗯，
因为以往我们大家对纪录片，尤其中国纪录片，我们有一些固有的印象，就是觉得它一定是题材比较厚重，然后天花板很高，然后就是主要的受众是可能是知识精英，对。但是我还是有拍恋爱，我还是有一个我还是希望，就是中国有一部比较接地气的一个纪录片，能让更多的观众去接受它。
了解。因为听到独立纪录片，大家的想法就是那些可能看起来比较闷闷的，然后可能没什么意思的那种，
对，
就可能
对很多朋友就是在看之前就会， 就会说啊，开始以为是一个什么样的纪录片啊，没想到这么有趣，这么好看。哦，对，他们就是没想到会有这种类型的吧。但每个类型它都有它的自身的特点，
对，
有它自身的影响力。
对，
就比如说像赵亮导演那种《悲喜魔咒》那种，我也很好看，我觉得也
是的。
只不过是可能它那个天花板就比较高，
更沉重
一些。然后我这个可能就是，是一个老少皆宜的一个比较接地气的一个纪录片。我是不是跑题了？
没有，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很随意。你知道，
我水瓶座，我说话，
我也水瓶座，没关系，反正对后期再说吧。
听出来了，
没有。
然后接着说第二个呢，我选择他们第二个就是说，他们首先是相对比较优秀的女生。就是说很多女生就这样说好像不太好听，就有些女性她可能因为自身的一些原因，找不着对象的原因很明显。然后她们呢就是相对来说，在生活中，首先她们有一定的颜值，就生活中都还挺漂亮的，但上镜就可能脸见大了，但是生活中我们五个女主都很好看。就是相对比较优质的单身女性，她们为什么还单身，这是我特别想探讨的。对，就是她不像可能同类的题材，就是我当时做完后期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以色列一个女导演拍了一部叫《圣女》，就叫圣女，然后她里面的女主就有一些有容貌焦虑的，因为容貌焦虑，然后
找不到，
就是在婚恋路上比较坎坷的，但我们没有，
嗯，
我更多的是在有这样一个基础下，然后他们可能更多的是各种社会的原因，
对，
就所谓的恋这个脚本啊，一个大的环境，大的脚本不一样了。这是一个特点。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有比较好的表达能力。你也做纪录片，你应该也知道，就是你不能挑那种天天有内心
沉默，
对吧？对吧？我们不是拍王家卫的电影，
是那种
你很难去形成一部比较观赏性比较强的纪录片吧。
对。
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都比较理想主义。不管是红梅还是 Kitty， 还是 Maggie， 都不是那个随波逐流的人。
对，
就不像现实低头。所以一直单着。两年了，只有一个人告别单身。还有就是，我觉得他们，我选的拍摄对象还有一个特质，就是他们其实都是很善良的人。这个，可能影片里如果说观察不到的话，那我背后就是，比如说 Kitty， 她是一个，她自己养了很多这个流浪猫啊，流浪狗，然后像小月也是很见义勇为的一个人啊，然后。都是啊，包括 Maggie、 红梅，他们内心都还是很善良的人。大概总结这几点。
所以其实是会被这些特质吸引，然后去做他们的故事。
对。
然后最后发现好像，哎，大家好像都有这些共性的特质的这种感觉，就是大家都会有像您刚才说的这种善良啊，然后他们可能都很有个性啊，然后这种，还是其实也会。
我觉得在选择的过程中，我就会有一些自己的判断吧。对，就是我先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框架，然后我再去选择拍摄对象。对，还有一个就是他和他的家人同意被拍摄。
对，这就是，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是的，
这个也是很难的，因为也有，我身边有一个姐妹，她很典型。她就是，他的奶奶就天天催婚，就恨不得拿一个大牌子挂着，就很典型的一个单身女性。 但是他呢，他愿意被拍，很愿意拍，但他奶奶不愿意被拍。
嗯，
啊，他奶奶受不了，不能提这事儿，提这事儿怕晕倒。
啊、
那算了，我说这个身体，这个家人健康是第一位的。
是的，是的，是的。
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可能有一些自身的偶像包袱，不愿意被拍，所以这个是，挺难的，就是可能纪录片跟剧情片，它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剧情片你的演员你是有雇佣关系的，对吧？
对，
你叫过来就可以演，有合同了，你就可以去拍摄了。但是，我们纪录片跟拍摄对象是没有雇佣关系的，所以这个一直也挺困扰我的这个事儿。所以我们在选择拍摄对象的时候是，我觉得是很大的一个难关，也是关键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如果你选对人了，可能你这个片子就会，这个可能性就会比较大，
对。其实君子协定彼此之间是，就是说你答应我了啊，你不能诓我、啊、那种感觉。
差不多呀，但是也有很多这种拍完之后，然后拍摄对象就不同意了，这种事儿也很多呀。
啊，
我听过的就好几个。
那在您的拍摄过程中有，就是其实您刚才提到我特别好奇的一个点，就是因为像您刚刚说，我自己也拍纪录片，因为你前期可能跟他不认识的话，你跟他拉近关系这个过程，到可以拍他的家人可以拍，其实是需要一个交流的一个过程，这个其实很难。您刚才其实间隙你也说这是很困扰您的问题，我很好奇，因为其实我在片子里面看到几个瞬间，包括后来回来跟朋友讨论，就是你看他家里人之间的争吵，比如说哥哥跟妹妹的争吵，就这种都可以被直接的记录到片子里。因为我之前看过徐彤老师的一个纪录片，也是就是很直接的家庭中那种，就是可以说你就不用说拍摄了，自己家里人可能都不想在外面去说的这种状况，但感觉在片子里面这些东西其实都被展现出来了。我就很好奇说您是怎么跟他们套近乎，也不是套近乎，就是拉近关系的。
是得套近乎，是得套近乎。我觉得，我还算是比较真诚吧。我看着也还算有亲和力吧。
是水平这么，不用说这些。
然后，对，他们肯定会一开始会有一定的心理防射。像红梅一开始她是不愿意让我去她老家拍的，对，她对纪录片也没有概念。我当时就请她去看了，当时请她看了四个春天
啊。
对，我当时不在北京，不知道我在干嘛，反正当时也在忙，在调研还是什么。对，我当时就让就是 first 专场的人就是帮她留了张票让她去看，对纪录片有一个概念。我说我想拍一个什么样的题材，我希望能表达什么样的主题，跟他沟通之后他就答应了。对，然后春运那个票不好买，然后我帮他搞票。这是秘密吗？
先成朋友然后再工作。
对，其实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你看有一些比如说约会的场景啊，那些费用全都是男生出的。
哦，吓死我了，我以为都是您出。
没有
我制作组还承担这部分。
对对对对，都是那个都是
男方出的。
男方出的。可能就是帮红梅当时搞了一张票吧。那个费用是我们出的还是红梅自己出的不记得了。没多少钱，主要那个票比较难搞。春运回去那个票。
啊，春运的票难搞。
对，然后 Maggie 呢，他是从小就学霸嘛，从小就很优秀，然后业界也很优秀。他是比较有偶像包袱的一个人。拍他就是很，说实话，挺难的。
要拍他积极的一面，其实。
对，就是你要。
我理解。
就是你要。就是跟他真正的交心套近乎，那个是
很难
的，
嗯，
特别难，因为他从小就是学霸，然后从小就是
被优秀的氛围包围。
哎，对对对，因为去过他家嘛，他妈妈那个成绩单永远是全市第一名，
满墙的奖状，
大家都问他谁是第二名那种，就这样一个，然后又保送清华，然后又是这个，后来在瑞银银行就是。很多年前就 就是做到副董事了，
嗯，
就年薪百万了，就是然后又自己创业出书，
嗯
啊，也是业界的公众人物吧，嗯，就他可能就极其理性，
嗯，
极其理性，这样的人其实我还是蛮就是交流起来还是有。
因为水瓶座太感性了，
对，我是一个特别，我是一个
我懂
感性的人，然后跟这样人打交道真的是很费啊。
但是他其实给您承担的就是呈现的这个面相也是很私密的一个面相，
对，所以我还是很感谢他。当然前期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
嗯，
比如说一起吃饭呀，比如说。
就还是需要套近乎，其实
对，一起吃饭套近乎，但是也是就是给他看调研期片花
啊，
然后跟他们说，跟他说我有我们的制作团队是谁，制片人是谁，出品方是谁，
嗯，就很正规。其实
他要做背调，
他要做背调，
真的
就看您这项没有市场前景是吧？
对，不是市场，就他要知道我们这个团队
是
不是靠谱
啊，
对，就是他的做事的一个风格吧，
嗯，
但其他的不会啊，就其他
的明白我理解理解，
就只有这样的就是拍摄对象，
就您跟他吃顿饭，不如给他把数据给他成立就是材料，
对对对对对他是有时候、
啊、
用就数理化的东西来
衡量这个世界的
看待事物，
但
他有感性的一面啊，就最后我们影片也呈现了他感性的一面，但是。可能整个拍摄中唯一一次比较敞口心扉的一场戏吧。就他说他自己心里也是有童话的。只不过是他的各种从小到大，从学霸，然后到职场，就被塑形成这种
一个完美的人，
一个很理性的、
嗯，
然后需要有一个像龙一样的外壳的这样一个强大的女性，
了解了。所以有没有就是在您整个拍的过程当中就会被排斥的部分？因为会有吧，因为就是我当时拍那个就是纪录片的，就会发现他会很明确的告诉你说，对对对对对对对，就他会把我拉到一边去，他对吧？
这个太就是作为纪录片拍摄，我觉得
而且很难受啊，就是你觉得这个素材是出戏的，
就
是感觉
这种是。就是独立的纪录电影它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它不像比如说电视台系统，它可能会有比较详细的脚本，
对对对对，
甚至
对
有一些去重现，重现就摆拍了，不好听，重现的部分，然后甚至就是有一些雇佣关系，那这种就比较容易，但我们就是这种对吧，你又不给拍摄对象任何的劳务，又耽误别人的时间，那别人完全可以有理由拒绝你啊，
没错，
他拒绝你没有问题啊，他拒绝你就要尊重他，
没错，
这个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没错
啊。
那就是我其实很好，
我被拒了很多次，
就
很多很多时候经常尤其相亲公园那些叔叔阿姨，不能拍不能拍，我有时候没有拍，他说我拍他。对，
对摄对摄像机会敏感，
脾气还很，有的脾气很暴躁，然后主要的拍摄对象呢，也他们都还好，就可能 Maggie 可能有时候会不能拍的东西比较多一些吧，然后他们的家人都还好，对对，就是。比较少，主要是 Maggie 她这边不能拍的情况比较多。其他的女生可能我们的信任关系更牢固一些。
了解。
他
们更放松在镜头前，其实。
很放松，他已经就是已经，因为有一个，我觉得有一个原因是我是置身其中的。就是我跟他们有同样的困扰。那这种情况下就
明白
所谓的一种闺蜜力吧，
明白明白，
对，就不像我比如说我拍男性的时候他肯定是有距离的，
对对，
就男性也不愿意说实话，
了解了解，
对对对，很难，对，
就他会有很强的共情，因为你也有这种困惑，然后他有这种困惑，
对对对，
其实就会说哎咱们是有相似性的那种。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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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并且
嗯，
有一个就是他们表现比较自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摄影师，因为我是带摄影师的嘛，就是我会跟他们沟通，就是共同去参与一些事情，对，那这个过程中可能他们会更放松更自然。
了解。
比如说我在开篇有一场Maggie 跟当时几个朋友就是彻夜长谈那场戏，那场戏的时候我们在当时是在旧金山，就在 Stanford 那个旁边一个朋友的房子里，当时摄影师就在旁边拍，在一个角落里，然后我就坐在那跟大家吃吃喝喝聊一聊聊，然后后来我请就当时的一个就在国内的一个Maggie 的朋友，他也发言了嘛，因为当时去看片子，他就很意想不到，哦，你们在拍电影了，
以为拍 vlog 呢，
他不知道我们在干嘛，就是我跟他说了，他可能不信，我说我们要做院线电影，就要这个要上院线了，他不信，他一个那么小的一个机器，就是
以为得拿那种就是艾丽莎那种，
对对 对, 对, 对，
嗯，
我们就用的一个单反，就一个单反。
就是一台机器拍的，
就单机位，
哦，
然后现场就我跟摄影师
两个人，
对，开始有录音师，但是后来就是各种原因就不太方便，因为这个题材确实隐私比较隐私吧，涉及的隐私比较多，
了解，
对，
所以人尽可能少，就可能其实这个也涉及到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当时拍的时候，因为你跟摄影师沟通其实很重要，就是你要抓什么，
这个还好，我觉得，因为我跟这个摄影师王挺，他之前合作过商业的东西，合作一个商业的拍摄，对，我还是虽然他是新人，没有之前也没有太多作品，但是我还是很信任他，很遗憾他出国了，
这样
我又要找摄影师了，
不，因为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就比如说你自己拍的时候，你会很明确，因为纪录片那个东西转瞬即逝的，他不可能为了你就是说我这一刻的反应我再给你来一次，
那不可能，
所以就可能需要就摄影真的跟导演的配合是要特别
默契
才可以，
第一是默契，第二他要有这种我觉得有一些编导意识吧，
对对对对对，
就是他不并且他不仅是用眼睛在拍摄，他也用耳朵在拍摄，就是你在拍的过程中，然后突然有一个什么事情出现，他突然给你转过去，
对，
这个太难了，纪录片摄影师真的特别难找，
对，就包括就是我说那个兄妹吵架的时候，其实也会给到爸爸的镜头嘛，就是其实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当时摄影师在现场的时候去抓的非常明确的东西，要不然后期其实你给的那个反应也不会那么有戏剧性，那场戏，
对，
这都是还是挺了解，
嗯，
所以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因为纪录片是很难有剧本的嘛，我们说可以有个脚本，比如大概说这几个人我大概踩他们会怎么样，您对他们有预期的预设吗，就比如说每个人大概我要拍到哪儿，然后实际拍摄的时候又怎么样，这个
有预设，对，其实我的预设就是能够拍到一个更大的变化吧，对，但是这个后来我又想了这个问题，这个其实他们的情感婚恋的情感的变化其实意义并不是很大，因为我更多的是总结中国当下这种单身浪潮的现象，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优秀的单身女性出现在
婚恋网站上，是吗？
对，出现在婚恋网站上，然后对条件很好还拿着5万10万去婚恋网站交钱，为什么，对，我是总结这个现象，那这个现象其实它短时间内它不可能变化的，本来这个现象最早是出现在比如说像欧美啊，尤其是像瑞典像北欧，日韩，对，这种现象他们早就出现了，对，都书都出来了，像单身浪潮有这本书，那中国可能是就是这种巨变之后它逐渐形成的这种现象，就是改革开放之后跟国际越来越接轨，那这种情况下，那很多传统的观念就是被 就被打破了。
嗯
啊嗯，然后新的一些这个伦理规范还没有建立，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所谓单身潮的现象。
嗯
嗯，
所以会有就是比如说您预期之后他们的走向，就比如说您说变化吗？
变化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些小的情节吧。
嗯，
就是一些故事。
嗯，
那他们婚恋状态说实话确实是没有太大的变化，除了小月他在剧中有一段短就是网络的交友。
嗯，
那其他人他确实是都没有在这个过程中找到合适的另一半。 但我觉得还好，这个也没有太多的遗憾。
嗯嗯
嗯，对的，变化就是我觉得它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就是说婚就是单身潮和恋爱，
嗯，
和婚后生活，我觉得它是不同的课题。
嗯嗯
嗯
嗯，
所以没有太多的遗憾，但有一点是遗憾，就是可能给观众最后的离场感不是那么的轻松。对，大家还是看到哦，他们依然是单身。我觉得这样也没有问题。我觉得就是让大家更多的去思考，为什么他们还单着？
嗯，
对吧？那如果说他们都是给一个 happy 就是
happy ending，
happy ending， 那也不见得是，可能更多的是，就是它如果是一碗鸡汤的话，那这个汤更浓，
嗯，
更有
余味一些，
也不是余味，我觉得现在更有余味
啊，对对，就这种呈现是更有余味，
现在这个呈现是更有余味，
对，
那唯一遗憾的是。李桃的状态没有最终呈现吧。
嗯，
因为她是2018年到现在唯一一个告别单身的女性。
嗯 嗯，
并且她的这个故事很励志，
是，
对，
确实是
很励志。其实当时还没有送审，就是我是可以改的，
嗯，
其实
哦，
我是可以把它拍进去的。
就是把它后面
对拍进去，但是只有一个，你知道吗？就是它的整个的结构感觉又有点奇怪
啊，
对吧？就太详细了，对吧？
明白明白。
五个女生只有她一个告
就最励志，然后最后还告别
单身，
对对
对。我甚至有想过，就在滚屏的时候，
那彩蛋之类的，
放一个彩蛋，
嗯。
但是只有她，哎呀，特别幸福告别单身，对吧？其他的女生还在，对，我就觉得那样。可能也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可能现在就这样吧。
嗯，其实我觉得就很有意思，就刚刚像您说的，就是关于女性本身的观察，还有就因为我当时在看点映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当时我后面的一个男生，他问了一个就是关于男性的视点在这个片子里面的呈现嘛，
嗯，
他就会觉得说是不是感觉导演对男生有一种就是可能不一样的态度啊之类的，或者会不会有男女之间的冲突啊之类的。然后其实这个话题是这两年很火的话题嘛，包括像爱情神话上了之后大家在讨论这件事情。对对，但我其实我个人感觉我看完之后并没有觉得有那么强的说您把男女放在一个对立，反而就是一个很客观的观察，尤其是
对，
尤其是就是无关于刚才说兄妹对话，还是说他们各自跟相亲对象，我都没有觉得说您有刻意说要往女生这边靠，然后把男生这边就给他弱化。我觉得这个是您的一个让我非常欣赏的地方。
这是我一个价值观吧，
嗯，
因为我更看重一部影片它的人文价值，
嗯，
而不是说我一个女性电影，我一定要强调女性的话语权，一定要让男女对立。
是，
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嗯，
我更希望的是通过大家看，大家看完这部电影之后，让男女之间更能够互相理解。
嗯，
包括代际之间。
对，
就因为有人说看完之后，这个叔叔阿姨看完之后就不催婚了，有的女性，有的女生就说啊，要带爸妈去看，因为爸妈他催啊催啊催他，他不知道为什么找不着，那我这个片子就可能给了一些 总结出来一些原因、为什么大家都还单着，可能就会有一个对话吧。我更希望的是一种对话。对，虽然你说的是什么男权女权这种争论一直都挺火热的，但我个人觉得我个人的观点是，如果说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你当他遇到不公的时候，我觉得我看到我会站出来。对，但是如果说你在讲一部女性电影的时候，你刻意去强调女性话语权，尤其是我在讲，我已经是在讲中国独立女性她们的姿态了，对吧？
对，
我们的我们剧中的女性她们都还是很独立的，最起码她是有这样的典型的代表的，对吧？我可以自己，我没有，我找不到对象，我可以自己冻卵，我可以自己要孩子，
没错。
我觉得这个已经是走在了这个现代化的一个前端了。那中国女性为什么那么多，她会单下来，就是因为，可能用 Maggie 的话，总结的来说，可能就是相同优秀的男女比例，她是不匹配的。对，就是他觉得有一些就是结构性的失业吧，可能单身男性单身女性都很多，但是他们就是对不上。
了解。
就是因为女性的独立。
嗯。
就是我已经用故事来呈现了，我干嘛还要喊口号呢？
没错。
我一直觉得喊口号不是一个很高级的行这个表达方式。
对，因为之前其实我觉得就是您有一点很好，因为我们之前采访过董润年老师，他之前不是拍了那个《被光照走的人》嘛，然后他就提到一个点，就是说观众们可能分不清楚什么是导演有意让你感觉尴尬的，和你自己认为这个片子拍的就是尴尬的，就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他当时其实就拍说，
我还挺喜欢那个电影。
对，他当时就说有一场戏是那个黄渤跟那个谭卓，然后他们在一个中年人的饭局上嘛，导演是故意去设计说那场饭局就是特别油腻特别尴尬，让你感觉中年人就是贼无聊那种感觉，但很多观众看完之后就说，哎呀，导演你怎么这么油腻，就是那种感觉。所以就我很好奇，就是比如说您在剪辑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有很多素材其实是可以去筛选啊，会不会有想说就是因为您有跟观众做过交流嘛，有没有哪些是您可能观众交流的时候你发现，哎，跟我的表意被接受到，还有哪些其实可能会有一些被误解的部分，因为其实误解有很可能会发生嘛。
很有可能。
对。
对，就有些事情是我意想不到的。就比如说剧中的红梅，她很相信爱情，她是向往婚姻，但有一个前提是她是基督徒，然后这部分没法去展现。
对对。
那很多男性当时有一个观众，他说你这个相信爱情、相信婚姻，这个是这是随大溜啊。
哦。
就说我这是
随大溜。
就是说，他说这个是一个当下主流的价值观。
哦。
就是感觉好像我的片子是附和这个主流的价值观，但是他为什么不想一下？他们都还单着呢。他们如果说附和，如果说真的是因为外界的压力去着急去结婚，真的是就像相亲一样，像菜市场一样，我匹配条件去结婚，后面下个礼拜就能结婚，就他人挺多的，他就是因为不附和，就是因为他相信爱情，他坚守自己的理想，所以他才单着。
对，
但很多。就是观众就觉得，哎呀，你这个思想太老旧了，就觉得相信爱情是一个陈旧的价值观
啊，
就是
不觉得，就爱情，相信爱情很好。
对啊，我就很相信爱情啊，但是我并没有把我的这个观点就是强加进去啊，我也有这种把视野看得更重的这种女性啊，
当然
就觉得这个。对吧，就是因为爱情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但事业我成了，我就是
对，
我实实在在的就成了。
嗯，
对吧，它可能能带给女性，不管女性还是男性，它有更多的安全感。对，它也有这种它很多呀。在尤其在都市里。
对对对。
就是想得很比较实际，然后 比较理性，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嗯，
对，反倒是红梅这种 Kitty 这种这种还那么理想主义的人反而就是我没做过这个调研，我不知道这个比例是多少，但我觉得据我观察没有那么多，可能没有那么多。
了解，因为其实您刚才说的这个点我特别想问，但我又在想要不要问，就是
不是你随
便因为对对对，因为就是像您说红梅其实她跟那个男生他俩就是有一段很，其实大家为什么会有您说的那个，就是因为那段争吵嘛，
哎，
也不算争吵吧，就是讨论，
那场戏很遗憾的，
对，那场戏就是最遗憾的点就是在于大家看完都会有疑惑，
哎，
对，对
对
导演你控制一下，
那场戏确实是我，
但是您最后其实没有删掉它。我觉得就是肯定你有趋势，因为其实如果就是其实就很简单，把他信教这件事加上，一切都合理，他所有说的话，但是可能少了那一环之后，就会让大家对他的逻辑会有点不清楚。
如果说加上他是他的
对
他
对于
基督徒的背景，
婚姻，
大家会更理解这个人，
是的，
就更顺，
是的，
嗯，但是这个怎么说呢？
没法说，
这个有一些
对对对
客观因素就不能交
代，但你还是保留他了，
不能交代。对，因为我当时我们在定检之前在有一个就是 rough cut 的时候当时就是徐小明导演啊，就是杜海滨导演就是我们的艺术顾问吧，还有 Ruby， 就是他们看了，就他们就说就最喜欢那场戏，觉得那场戏非常好。其实当时这场戏是比现在更深刻一些的。对，就是有一些词，比如说那个男性他在这个交流的过程中或者是有一点对峙的过程中，他说了一句，他说是因为那个男性他也是基督徒。对，他也是。
哎，那他俩为什么
他俩认识了很久了，至少半年以上。
哦，
然后就通过了这个纪录片，然后就他俩就是第一次见面，因为很多有信仰的人他也想找一个有信仰的人。
哦，明白。
所以那个男性他在看到女性的这个反应的时候，就他就说是我承认我信主，我承认我有信仰，但是我也信达尔文，就是他有一个更多的思考空间这种戏，但是就是各种原因就展现成就把红梅搞得太理想主义。
对，因为他有信仰的理想，
我得替红梅说话。
对对，我觉得有信仰的理想主义和他就是所谓，因为其实刚才您说的那个观众的看法，我觉得他可能某种意义上讲是说大家都认为主流应该相信爱情，但其实很多人是我自我选择，并不是我被谁驱使了，或者说我被塑造成什么样子，其实是两回事嘛。红梅其实因为她很坚定的信仰，所以她包括她说就觉得，因为我印象很深，她说我的丈夫怎么可能会怎么怎么样，或者我觉得我的伴侣一定，那种特别坚定的那种东西，它一定源于某种可能你说被塑造或者是某种信仰。对，
是，确实是这样。
对，
这个安全感的问题我觉得我探讨的也没有那么挖的没有那么深，就是提了一下最后但它确实是存在的，它可能在当今就是中国一线城市的这种单身潮的现象中它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吧，所谓的男女大家对安全感有不同的看法。但不是我重点不是我重点讲的。那这个就是其实就是他有一个对比，就接下来的一个很不相信男性会从一而终的一个观点的一个对，有一个对标。对，然后就转到了那场戏完了，就转到了就是一个理想的就童话故事里。对，然后就是给人一个空间，就是现实和童话。去 可能大家可能观众看了之后会有失落感，有的是可能会继续沉浸在他的童话故事里。
了解。所以就是因为我之前看过您的一个采访，就是说这个电影的核心其实在讨论亲密关系嘛，就都市中的亲密关系的一种变化。可能最早的亲密关系是父母之约、父母之命，然后后面变成浪漫的一种亲密关系，然后现在好像大家又在不断的变化。
可以说是亲密关系，在
不限于爱情
现在的变化。对，其实主要是讲还是婚恋这个范畴。那我觉得我当时我说我主要探讨亲密关系嘛，我主要探讨当时单身浪潮的现象。
对，就是对，也有就是可能不同采访里有不同的说法。就我主要好奇想说出去说，可能在拍完之后，因为您当时刚才一开始说了一个问题嘛，你说是自己有困惑嘛，或者自己有这些遭遇去开始进行这个创作，就是包括我也一样，你做创作之前肯定你自己心里有个问题。那我好奇就是您拍完这个纪录片之后有没有解答您的困惑，或者说还是觉得其更困惑，就是那种感觉。
没有解答我的困惑。我觉得我是把这个问题给拎出来了。所有的人去看到这些问题吧。那让我如果说，这个片子我对亲密关系的这种变化。我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因为我一直很相信，还是比较相信爱情的吧。就我也是比较理想主义的，对，我没有因为就是你说的这种媒妁之言，然后到今天的这种亲密关系的这种脚本的变化而去不再相信爱情。对，就是这个还是比较相信的吧。你说我是给自己给自己洗脑，给自己喝鸡汤。不管什么说法，就是我觉得人太理性就没有
就没意思
了，不好玩，
没
趣了。我还是很相信爱情的。所以我对爱情的看法是没有变化的，就是亲密关系它本身这个，我觉得它不管是从媒妁之言那个时代还是这个时代，亲密关系它是有很多共性的，对吧，就是那种依恋的感觉，然后有化学反应，然后巴拉巴拉，就是很多就关于爱情的探讨太多了，对吧，大家都有一些概念。那只不过是这个脚本它不一样了，只不过是比如说我们媒妁之言，那我女性我没有工作，我没有自己养活自己的能力，我需要依附一个男性，可能那个是它的结构更稳定，
对，
家庭关系更稳定。可是现在为什么离婚率这么高，为什么女性那么难，就是尤其是在都市里的这些独立的女性，为什么那么难找男朋友，因为她不再是说我是去找一个长期饭票了，
对，
她不是这样想了，
对，
因为她自己什么都有了，她有自己工作的能力，她有亲密的朋友，她可以去旅游，她可以去健身，对吧，他可以今天飞纽约明天飞巴黎，他有这个能力，他可以让自己的生活非常的多元，
对，
非常的丰富有趣。那这个很大程度包括现在的互联网，他也很多很大，他肯定是有 A 面有 B 面。那你不得不讲就是互联网它也是解放了一些女性，给很不管是女性还是男性，就给了我们这个时代更多的可能性。那也有一些所谓的弊端，就是说它的这种可能性让我们在选择对象的过程中也多了很多可能性。那这种在选择的过程中可能我们就没有就不像可能父辈那个年代啊，我看了一个人啊，我就很快就能决定是跟他在一起。那现在我们也我就恋爱里也探讨了，就是现在的这种网络交友。那网络交友这个时代，我们不管男性和女性，他让彼此变得就没有那么珍惜。 对，总觉得还有下一个。对，这
对
这就是互联网它就给我们的影响吧。
对，
嗯，有利有弊，
嗯，
你怎么去看？啊，
嗯，
这个是仁者见仁吧。
但我很喜欢您的处理，就是像您说的。留有余味的那个部分，因为可能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您可能当时没有选择剧情片，但我自己的猜测哈，就是因为剧情片其实很大程度上有时候你要给观众一个答案，或者是你要给观众一个所谓离场感的东西，但纪录片很多时候就是到最后可能他们的故事都还在继续，所以你也没有办法说我给你个答案，或者其实本来就没有答案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反而是个挺有意思的地方。对，然后包括其实就是恋爱这个就是所谓标题吧，我当时也在想为什么叫恋爱，因为就经常会愿意琢磨说有那么多名字可以起，为什么一定要起这个名字嘛，就是然后恋还是就是恋金的那个恋，我就在想可能就是其实他在问观众嘛，就是你们怎么看待情感关系的，就像您说的无论是爱情还是亲情还是说单身问题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个都可能大家如果到时候看了这个电影之后会有各自不同的答案，我也很好奇到时候这个电影真的上映之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反馈，我特别好奇大家的反馈，我觉得会蛮有趣的，就是而尤其是您在跟更多的人交往就是交流之后可能也会有可能更多的答案吧，也许是。那我觉得好奇，你刚刚说就是在点映的时候您还提到说可能后面还会拍一个就是叫都市情感三部曲嘛，然后可能会有就是男生的一个故事，然后我想听听后面大概有什么计划可以跟我们大概分享一下。
因为我们第二人戏本来就有男生有女生嘛，可以我是想拍一个男性视角的，以男性视角，的这样一个婚恋题材，对，也想探讨就是，比如说建立亲密关系之后的，真正的是就
婚后的
恋爱了或者恋爱了或者婚后的这样的，题材，对，都在选，对我这个都在选，选拍摄对象。这个很难，选拍的对象，选一个人还好，选两个人更难。
嗯，
对，
而双方都要同意，还要再去延展开他们的。
其实男性也是很值得去关注的，包括大家对男性有一些传统的印象，对吧？要做男子汉呀、要养家糊口呀、要强大呀什么的。就是其实这种片子也有过。也有过，就是关注男性的这种纪录片也有过，但是太极少。对，反正我是觉得不管是，我觉得人有时候要打破所谓的本质论吧。就是去，更就是捕捉更多的信源。去思考一个事情，不要非黑即白，就看到中间那个灰度，
对，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而且其实很有意思，就是可能这个就跟我们主体的话题，可能就我自己好奇的哈，就像您说，可能现在大家很多通过婚恋网站上，或者通过就是
交友
网站上，其实都被数据化了嘛。其实所有关于你的信息，你第一眼看到的是长相，看到的是他的兴趣，你看到的是他的，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登过婚恋网站，就可能还年轻啊，就可能他们会有些收入啊之类的这种嘛，就好像大家都被数据化了，就是这个会不会也是一种？单一的信息源了，因为你很难。
是，这个是很怎么说呢？很多人他可能是没有办法，可能尤其是都市，大家这种节奏那么快，工作那么忙，就没有时间去找对象，然后就通过这种方式。对，这个概率还是很高的，就是通过婚恋网站或交友网站去找对象。那在婚恋网站上，它确实是，有这种被就物化对方的这种这种情况，你是什么收入啊、学历啊、包括长相、身高，叭叭叭叭啊。交友网站还好，它没有
那么详细，
就是它的目的性就没有那么
婚恋网站那么强，
没有那么强。但是交友网站它的可能男性和女性他们的就是也不是说男性和女性，就是每个人他去上面的目的
需求不一样，
就不像婚恋网站那么明确。他的需求可能每个人需求不一样。
了解。
那它确实会存在一个怎么说？就像你说，你刚才说的，会物化对方。信源就是信源单一。
对对对，就是信源单一。
所以这个就很费劲。
对，
你得去了解，你得去交流去了解。那很多人可能遇到了很多人，就是很失望。很失望，然后就。但是也有人通过交友网站、婚恋网站找到了另一半。我身边有很多呀，就是现在马上想到就有四五对都是在这个网上找着对象的，
就是在
对交友网站或者是婚恋网站找到另一半的。
嗯，
但是也有很失望的，就是遇到就是不太合适的人，然后失望的都有。
嗯，
这就是多元化吧。
嗯，
就是恋爱也呈现了这种多元，就是当今都市的这种婚恋多元化的现象。
嗯，因为我觉得你选了一个最难的东西去拍，因为亲密关系本来就是很私人的东西。
这个是挺难。
对，
大家就是觉得这个题材就是听着习以为常
。
但其实。越是这种越难拍。
嗯，
它不像小众边缘的题材，你就很尖端的题材。
对的，
它那种反而更容易去集中。
对对对，
就把这个主更集中的去去拍。那这种因为大家都知道，所有的人都有资本去评论你这个话题，你只要成年了，你就可以
只要有亲密关系的经历经验，
你就可以说，
对
对吧？
对，
但是你。没人知道这个塑料王国这个塑料是怎么进来的，然后对这个核战争核污染是怎么形成的。对，这些都是比较尖端的厚重的题材。那我这个题材人人都可以评论。所以做好准备。
但我觉得就是希望能够，我觉得就是您最后，您当时在点映的时候，我最后特别有感触，就是您说就是把任何性别，因为我们自己做节目也是这个观点，就是你无论什么性别什么种族，你把人当人看。但是大部分的时间其实我们都先入为主，说你是一个女性，我是一个男性，他是一个黑人，他是一个白人，
对，
就不把人当人看。
对对，这个是特别
对，
就是人性的弱点吧。
嗯，
就是不管是种族的偏见、地域的偏见、性别的这种偏见，它一直都存在。
对，
对，就不把人当人看，这个是它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希特勒也是呀。
对，最后落在希特勒上了，我是没想到。对 ，OK， 好，那
跑题了
，没关系。那我就
是，就是我更强调就是。他的人文价值
是
人文价值，而不是说你作为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去物化男性和女性。
对对对
对,
对，
我觉得这个不是促成这个时代和社会进步的一个好的选择方式。沟通包容，
对，
我觉得才是更好的方式。
了解。那最后很好，就是比如说您如果有什么，因为我们基本上节目到最后都有个推荐环节嘛，你有推荐的，比如说最近你看的比较印象深刻的电影或者是剧集嘛，这样来听听您的推荐。
我推荐3月18号走进电影院看恋爱。
这个是必然的，这个是必然。不，就是在3月18号之前，大家无聊了，就是把恋爱的预告都躲开几遍。
我那个。那就说纪录片，我比较喜欢的，我比较喜欢，或者是我觉得它值得去看的。比如说《杀戮演绎》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部纪录片。可能比较沉重，但是我觉得它能够带来很大的一个启发。然后，我还喜欢一部，2015年圣丹斯最佳纪录片，就是中东的一个女性，一个会唱 hip hop 那个一个女性，索尼塔。那部电影，我那部纪录片，我非常喜欢。当然像其他的，像杜海滨的《少年小赵》啊，这个 九良的塑料模样，那看不到。
对，上街小照也看不到。
上街小照可以看到，
有现在看到吗？
有网上。
哦，上街小照现在是可以看到的片子是吗？
也不是说就供应着，你还得自己找
网。网上可以，就是有它。
对对
对,
对，有资源的。
因为我当时找悲心魔术找的很难，
对，
悲心
魔术
是很难。
嗯，大家不要害怕哈，老徐突然出现了，
就
是
吧？讲污染的那就
对，
没
戏。对对对，因为最近看了两部就不能播了，就又又再说，又再说。嗯，行，那 OK， 那我们大概今天就是，
就是想，我觉得值得看的电影太多了。
对，
还是在这个现在这个大环境中，我觉得。多看一些这种电影还蛮好的。
OK 好，那特别感谢导演。就其实我想最后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吧，因为我们其实平常更多的是就看完作品之后我们自己会做一个节目去讨论嘛，然后其实今天很有幸能跟您去聊，我觉得就是像刚才提到的，为什么我就很着急说一定要跟您早点做这个专访，一是因为就是我觉得刚看完这个片子的话我的感受是更强烈的。其实你像你也是隔了很久之后，可能到三月份您在跑路演的时候，可能确实感觉那个感受跟当时刚拍完刚剪完的那个感受其实会差很多，所以我觉得跟您做这个交流会特别能更好的去跟您反馈我的这种感受吧。然后也是想听您跟大家去聊一聊说这个片子里里外外的一些事情，因为其实误解是常在的嘛，误解一直伴随着，包括现在刚才您也说就是一开始还会愤怒，后来其实已经不 care， 其实这也是一个状态的改变。但我觉得这个不 care 不是说对别人评价自己作品不 care， 是因为承担的责任更多了，其实要负责的事情更多了，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创作者的状态，
一个更包容的心态吧。
对对对，
更包容的心态。
对
对，以前确实有一些我觉得做的比较幼稚的地方。
是在经历了什么我的。对，反正就是无论如何吧，我觉得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三月十八号的时候能够去看《恋爱》，我觉得这是一部非常非常值得，就情侣也可以去看，然后单身也可以去看。无论你是因为导演，其实您今天一直在强调，就是可能是三十岁左右的女性面临的一些困境嘛。
嗯、
但我觉得，因为很有意思，就是我身边的朋友们推荐我看了，其实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所以其实我会发现，就是您在里面可能呈现出来了一种，无论是三十岁的这个特定的您所要呈现的群体，还是说可能比他小了二十岁的群体，就它是一个范围更广，而且不限于男生和女生，其实让大家都可以在里面看到自己，都可以去练自己的爱的那个部分，我觉得这是特别有趣的。对，所以就是我们整个今天的节目，然后非常感谢导演的参与，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大家的时间，我们下期节目见。